诸葛亮随着东吴的特使鲁肃从江夏飘然来到了东吴，可是以当时东吴的气氛来看，他们并不想要跟曹操打仗。
哦，
政府的民调单位对所有的文武百官做了一次小小的调查，
嗯，
问的问题是，曹操来了，我们现在应该跟曹操打，还是要投降曹操呢？
嗯，
调查出来的结果显示，主张投降的官员占了70%，主张要打的只有30%而已。
其实啊，这东吴的文官比较多，
嗯，
他们会觉得说，这好不容易有了个鱼米之乡，国家太平，现在只要一打仗啊，就会消耗国力，
嗯，
就算是打赢了哦，也要好几年才能够恢复哦，更何况是打输了呢，
嗯，
这万一曹操啊又像当初在徐州一样来个大屠杀，杀死了几十万人，又要塞住长江，哇，那还得了啊。
啊，这些主张要投降曹操的官员一听说鲁肃竟然跑到江夏去，而且还把曹操的眼中钉诸葛亮请来我们东吴当贵宾哦，都吓了一大跳。哦，这个鲁肃根本就在玩火嘛。
对啊，所以他们想啊，趁着诸葛亮啊还没有见到我们大老板孙权之前，我们啊先给他的颜色瞧瞧。
对，把这个诸葛亮逼回去，省得他糊弄我们的大老板，把我们东吴啊卷到这一场战局当中。
没错，
这些东吴的主降派呢就立刻摆下了一个 IQ 大擂台，要请诸葛亮来切磋切磋。
所谓的真理是越辩越明，要切磋就切磋，我们来看看到底是谁怕谁。
诸葛亮神定气闲走进了东吴的内阁大会议厅，他的模样啊，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教授走到教室里面去上课一样。
哎呦，
既不鞠躬哈腰，甚至连一句兄弟今天很荣幸到这里来都不说。诸葛亮眯着眼睛，摇着扇子，就大大大的坐了下来。
哦，这鲁肃啊看到这种情况，情不自禁的喊七七力敬礼。
神经病。
教授来了嘛，喊到一半才发现张昭狠狠的瞪着他看。哇，这鲁肃吐一吐舌头，赶快躲到旁边去。张昭啊当众宣布，我们今天呢要采行车轮大变法。
什么法？车轮也会大变
啊？张昭很不好意思的说，啊，不好意思，少一个字啦，是车轮大辩论法啦，不是车轮大变法啦。
吓大家一跳。
这东吴啊，首先呢，就派出了一号辩士，由张昭开始发问，
请问吧。
Question one。
哎呦，
请问诸葛亮先生。听人家说你很难请，
嗯哼，
你在山里面隐居，刘备要请你三次你才出来，
嗯，
而且呢听说请你还请到如鱼得水。你们这么不容易请出来，应该是非常不得了才对啊。
嗯，
没想到你一出山之后啊，你的老板立刻一路从新野退到樊城，退到襄阳，再退到长坂坡，再退到现在的江夏。你们被打得落花流水，那我请问孔明先生，刘皇叔得到了你，怎么会从如鱼得水变成了落花流水呢？
好好，问得好。
哦，这文武百官啊本来就看不惯诸葛亮那个臭屁的样子，这个时候都为张昭发出了叫好的声音，
嗯，
认为张昭这个问题的确很厉害。可是诸葛亮不慌不忙的回答。
哦，怎么回答？
诸葛亮说，其实当初在荆州的时候，荆州刘表死之前就要把荆州让给我们的老板刘备，我们的老板可以很顺利的就夺下荆州来。问题是，
嗯，
我们老板刘备讲究仁义二字，他绝对不能够趁人家危急的时候去欺负人家荆州的孤儿寡母，去抢人家的领土。
嗯，
这就叫做仁义的精神。刘备、刘皇叔因为仁义才会这么惨，没有错。你们东吴对仁义两个字很陌生，不认得，没关系， 你们多跟我们刘皇叔学习学习，久了就会了解仁义二字的精髓了。
哎呦，是哦，仁义是你们那边的特产哦，我们东吴都没看过。
对，
这张昭哼的一声，鼻子差点都哼掉了。又有了第二题
，Question Two，
第二题，张昭说：“好，那我们不谈你们老板好了。”
嗯。
听说你孔明先生以前跟文化界打屁时，常常自比什么乐毅啦、管仲这些一代奇才。
嗯，
但是呢，自从你出了茅庐之后，没有替刘备多抢几块地盘，反而连原来的新野都搞丢。
嗯，
这哪像什么乐毅、管仲？我看是便当饭桶吧。
哼，诸葛亮笑一笑，他回答说。如果说起快要饿死的人，比方说像是伊索皮亚的难民，你如果对这些难民一下子就喂他们吃牛排，灌他们啤酒，塞两个肉包，再加一锅麻辣火锅的话，你当场就会把这些饥饿的人给胀死。张昭先生，你们东吴的人都吃得饱饱的，脑满肠肥，你们不了解这种事吧？
嗯，你别看小看我张昭，我也是精通医理的，我告诉你。
你精通就好。我们的国家，我们的老板刘备就像是伊索比亚的难民，饿了很久很久，身体很虚弱，我只能够先给他们灌一点点的稀饭，慢慢灌，慢慢的培养他们的体质。我们刘备又不是充气娃娃，三分钟就可以打气打得很大吗？你想想看，你们东吴自己也是经历了三个领导人才有今天这样的局面，你要我逞一时之快多抢几个地盘，这能够持久吗？
啊，我听你在那边哆嘞咪说了半天，你们根本就是打败仗还有脸在那边指东画西的。
打败仗有什么关系呢？想当初我们汉高祖刘邦，他跟项羽在争天下的时候，汉高祖还不是一边打一边败，他只不过是最后一仗打败了项羽。所谓最后的微笑才是真正的微笑，这个道理你懂吗？
哦，一抬出汉高祖，汉朝的老祖宗，大家当场哑口无言。叮咚叮咚，时间到，请一号便是退场。